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坚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8面。卯二是颠倒相。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啊，跟我们一般的世间做的学问啊，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的劣势，但是它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世间的学问它只是增长一种生命的知识，佛法的修学它是要得到一种真实的受用，它是要能够改造生命，离苦得乐的。当然当我们谈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内心是有关系的，所以要改造生命，当然就是要改造我们的心念，或是我们说是调伏我们的心念。但是当我们开始去注意我们的念头的时候啊，我们发觉不得了，这个念头啊，变化多端，不可捉摸，变化太厉害。你看我们有时候起一个很强烈的善念，发菩提心要广度众生，有时候我们升起一个非常粗重的恶念啊，想害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而最可怕的是这个善念跟恶念都是同一个念头发出来的。你看这个印光大师说，你说那个勤快，勤快的前身呢是雁荡山的一个苦恨声。你看他今第二声勤快变成一个啊追求名利的一个政客。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勤快他这样子一种名利心这么重的人，他前身是一个持戒清净的苦行僧，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就是同一个念头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对心念是，当我们开始调伏它的时候，我们发觉根本做不了主。你把它调好，它要变化，调好就变化。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说，那是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我们的心同时是一个魔鬼，也同时是一个慈悲的佛陀。那么之所以会变成这么样的不可捉摸，这当中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我们没办法突破，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去掌控它，是它掌控你，它要怎么样它就怎么样。那么从本经的观念来说呢，我们今天的心会变成这么样的多元化的不可捉摸啊，因为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中啊，有一念的迷惑，迷真起妄，我们迷失的本性，所以我们开始随顺妄想。这个妄想呢，就是攀缘心。我们那一念的迷惑的心呢，使令我们忘了我是谁，忘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开始用攀缘心，那么攀缘外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受外境的影响，你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当开始，当我们的心变成攀岩心的时候，它非常可怕了。它遇到一个不好的环境，它就开始变成邪恶；它来到一个好的环境，它变成正常。这你控制不了自己，因为它开始向外攀岩。所以我们现在在本经的开示当中呢，你现在要修行它之前，你要调整它，你根本不是它的对手。因为他无始劫都是这样子的，变化多端，他根本不受别人管束的，你拿他没办法。那么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把心带回家，你不要管他，你管不了他的。我们讲到先成就不变之体，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先回光返照我们这一念心，他的一个本来面目，所谓的 啊，亲近本来周遍法界的本来面目，从这个生灭当中先找到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下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一个人行菩萨道，你看这个人行菩萨道，他刚开始动荡不安的，一下子起烦恼，一下子菩提心很强，这种人都没有真正安住。一个人真正找到自己的家以后啊，他的身心世界就安定下来，外境怎么样的吹风，怎么样的动，他就走他该走的路。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菩萨道，真正的安住啊，是要能够找到不变的体，这个他整个身心世界稳定下来。那么从不变当中呢，开始修他的作用随缘啊，借假修真，在这么多的因缘当中啊，假借这个因缘干什么呢？一方面积功累德，成就菩萨的万德庄严；一方面度化众生，借假修真。所以你看本经，本经你看他讲的十卷，就是在讲怎么去调伏这念心。他告诉你，第一个，你没办法调伏他的，因为他太厉害了。你只能够先把自己安住下来，找到你的生命的本体，然后呢，从本体当中再出来，这个时候从随缘当中的积功累德。所以你看，我们到时候会讲到哈，首楞严王三昧的修行就是两个内涵，第一个成就不变，第二个成就随缘，最后的目标是万德庄严。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呢，先找到不变啊。那么不变当中呢，本经讲到七处破妄，十方显见啊，这个地方所要描述的观念就是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哈。那么这一颗的四颠倒相呢，就是讲到这个啊十方显见的第四颗啊，耶垂手显见性无解。那么这颗前面的大意呢，是佛陀用这个手背啊上指一空，表示一种端正相，那么下指一地呢，表示颠倒相，那表示我们众生同一个手背呢，因为迷悟的差别，当我们觉悟的时候它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当我们颠倒的时候它是不受控制的颠倒相，但是同一个手背啊。那么前面的无颠倒性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复习了，比如说啊，我们看这个啊是无颠倒性的前一刻啊，佛陀说啊，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言即心所持，诸所言法为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这段我们再解释一下，先把这个无颠倒性讲清楚啊，你才能够跟颠倒相做一个对比啊。这地方的问题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色心诸法，我们一个生命体它是有一个物质的色法跟一个精神的心法，那么这个色心诸法是怎么来的呢？是唯心所现。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它有出现两个心，诸位要知道两个心，第一个呢是唯心所现的心，这个心呢这是第八识的根本识啊，这是一个我们讲寄生的无明，或者讲寄生的我执啊，在唯识学叫我爱执场的阿赖耶识啊，这个唯心所现。那么身为一个这个根本识呢，它的重点就是它有很多的业力啊，它变现我们这一期的身心世界，也变成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变成一个蚂蚁的身心世界啊。好，那么我们今生就用我们现在这一期的身心世界来造业，就是变成我们前面的色心诸法，这个心呢是第六意识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讲到这个生命的互动啊，第八是创造的第六意识，那么第六意识在造业的时候又改变第八识，因为他又把这个业力又新回到第八识，又改变第八识，那么第八识呢又创造一个新的第六意识，那么第六意识呢造了业以后又回心第八识，又改变第八识，就造成一个所谓生命的恶性循环。第八识把第六意识创造出来，第六意识又改变第八识，就构成一个所谓轮回的一个生命的相续 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 A 改变 B， B 又改变 A， 那这怎么办？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时候谁要先改变呢？第六意识要先改变，因为第八识没办法改变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第六意识开始听闻佛法，面对这一切因缘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这一起身心世界的时候，那么已经说的不迷不取不动，这么多变化的因缘，你开始觉悟了，开始观照了，身心开始不随外境所动。这个时候呢，当你安住在首楞严王三昧的时候，你不随外境所动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就开始慢慢的消失了。我们的生命的本体啊，你不跟它互动，它就会慢慢消失。可阿赖耶识就怎么样，慢慢的转世成世，最后阿赖耶识变成怎么样呢？最后转成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这佛陀说啊，我们今天的不颠倒啊，就是在这个生灭的因缘当中啊，你要能够升起首楞严王子观。在大乘起信论上说啊，要断他的相续心，断相续心破合合识，你只要不随他转，他就改变，阿赖耶识就改变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不迷不起不动的一个直观，那么就可以把这个一个杂然的阿赖耶识就转成了妙命真经妙心中的一个极常心性啊。这个是讲到不颠倒。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第二段了，那是前面是讲觉悟的状态，这一下讲到这个我们凡夫一个迷惑的颠倒的相貌。好，这个地方有三大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好，因何汝等迷失本妙，言妙明心，保明妙性，任物中迷。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迷真起妄啊，我们迷失的真如本性而生起妄想啊，这个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最初的第一个障碍啊。我们讲根本无明，因何汝等，这个因何就是为什么。那么古德说呢，这个因何有呵责的意思，也就是说好端端的一个真如本性，你就不在那个地方安住，你一定要向外攀岩，就是指迎合啊，说你为什么汝等众生呢？你会遗失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这个本妙呢，为什么叫这个妙呢？古德说啊，因为真如本性啊，是不假修行啊，本质圆成，就说他那个清净啊，不是你修行以后他叫清净，他本来就清净，你不管怎么弄，他永远是清净，因为他不是修成的啊。这叫做妙，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本妙的心性呢，它呢以下就加以解释了，言妙明心，保明妙性。我们先解释这个保明妙性，这个地方的保明妙性是指它的体性啊。这个保呢是指的尊贵无上，这个明呢是最极清净啊，这个地方指的是照而常寂之真空的体性啊，体讲到体性。那么圆妙明心呢，这个圆指的是它的一个功能是周遍圆满的啊，这个明就是它能够照料万物啊，它的功能得用啊，照料万物周遍圆满，所以叫做圆妙明心，这指的是作用啊。那么我们遗失的这么一个体用的一种功德啊，就任物中迷，就是在本来一个清净觉悟的心中呢，升起一念的妄想迷起，这个在经论上说是真如不守自性，一念的妄动啊，就把整个真如本性转成了阿赖耶识。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言妙明心，保明妙性哈。我们一般要讲心性呢、啊，说这两个字是合起来用的话，这个心性是体用双张的。有体有用啊，但是如果单独讲这个心跟性的时候，把它分开的时候啊，心就偏重在作用这一部分，这个性呢是偏重在体这一部分。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颠倒的相状呢，是指的是我们的最初的一念的无明， 就是任务中你，我们在一念的心中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变成这样的一副很难控制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最初产的一念，产生一念的妄想迷起，这个时候我们就失掉我们真如本性，我们的真如本性就变成一个阿赖耶，是一个强大的业力，叫做业识。啊，从大乘起信论来说呢，我们从真如门而变成一个生灭门，从一个整体生命开始变成有所谓的个体生命，啊，产生差别相，从无差别当中产生的差别啊。但这个时候还没有真实的生命现象产生，还没有生命，只是说产生了一个对立而已啊，人所的对立啊。好，那么这个是叫做无始无明，那么这个叫做根本无明啊，那跟我们现在是很遥远的啊。我们看我们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无明啊，这当中有三小段，我们把它念一遍：毁灭为空，空毁暗中，结暗为色，色达妄想，想象为身，聚言内摇，去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名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即山河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中物。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说啊，我们这一念好端端的清净本心当中呢，突然间啊，一念不绝啊，一念妄动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整个真如转成阿赖耶啊，前真成妄。那么当这个妄产生以后啊，我们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随顺前面的妄想啊，就开始产生进一步的造作，这个时候就创造了一个我们一期生命的身心世界出来啊。我们先看这个气世间啊，山河大地怎么出现的，毁灭为空。那么先讲出这个虚空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毁灭呢，就是前面那个任务中迷啊，就是前面的一念不绝。那么我们一念的妄想迷情啊，那么这念妄想迷情，当它跟我们的保明妙性，这个我们真空的离体的体性接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真空的离体啊转成完空啊，转真空为完空，就这个虚空呢，就是从一个本明妙性当中呢，因为一念的迷情，一念的毁灭的迷情，那么转成虚空，所以毁灭为空。那么空毁暗中，结暗为色。那么在这个完空当中呢，这个昏昧的迷情啊，因为这个虚空产生以后啊，我们前面讲到，当我们一念迷情以后，就会产生对立了，生命开始变成对立的，好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光明相跟黑暗相出现。那么我们这念毁灭的心啊，跟黑暗相结合的时候，跟那个黑暗的部分结合的时候啊，就结暗为色，就产生了这个色。那么这个色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的产生，也就是说一念的迷情把整个真空的离体转成了整个太虚空，变成一个完空。那么虚空当中有光明的部分跟黑暗的部分，光明的部分就继续保持虚空的相貌，那么黑暗的部分呢，在跟我们这个昏昧的心在接触啊，就产生的地水火风的四大。但这个地方的四大是指的外四大，外四大不是内四大啊，就外在的山河大地的四大啊。这个地方是这样，气世间的产生，色达妄想，想象为身。那么这个色呢，指的是这个，当然也是四大，但这个四大呢是指的是父精母血的那个四大啊。那么父精母血的四大呢，跟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一念的恩爱迷情呢相结合，一念的妄想相结合啊。那么这个色心的合合呢，就想指的是前面的妄想，这个相指的是前面的四大啊。那么这样的结合就产生我们的五根身，五根身 楞严经后面会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投胎啊，跟我们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思想，一个是业力。业力是影响它的别报而已啊，思想是影响总报啊。这个思想啊，就是说在楞严经当中的思想有两个，一个是一个愿望的思想啊，我希望能够啊度化众生，我希望能够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个思想是影响总报，影响比较大的啊。那么这个业力只是影响别报而已，所以想象为生啊，就是你临命终的时候，你升起一个善恶的思想来引导，那么你去跟你这个来生的父母的这个父亲母血的结合，而创造了你一起的根生的世界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正报的色身。我们再看这个色身当中的心念哈，这个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念头哈，聚言内摇，气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那么我们现在的心呢、啊，有两个部分结合，第一个是聚言内摇，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任务中明啊，变成一个阿赖耶识以后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它会积极。过去这个言，这个言指的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五尘落谢的影像。你过去遇到什么人，他给你讲过什么话，或者你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讲走过的路就会有留下痕迹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心中会留下很多很多思想的影像，这些影像呢，对你的未来的思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是过去的言。这个言是指五尘堕陷的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前的正念心啊，去外奔逸啊，攀岩现在的六尘的环境，你又产生一个新的想法。那么过去的影像跟现前的想法的结合呢，就构成一个昏扰扰相啊。第一个扰是指的过去，第二个扰是指现在啊，一个昏昧的啊，过去的生灭的想法跟现前生灭的想法的结合呢，就构成你现在的心念，现在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思想啊，如果你慢慢的去观察，你会发觉啊，我们有时候的想法是今生才创造出来的，你小时候的学习啊，你所接触的环境而引申的。但是有一部分你会发觉，诶，我没有经过学习我就会了。那么这个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前生遗留下来的思想。所以我们不是说今生的想法完全是今生学来的，不是。我们投胎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每一个人生命都归零，不是啊。我们投胎的时候生命本来就不平等了，从投胎第一点开始就不平等，我们是延续前生的生命了，所以我们某一种程度的思想是有过去的思想的成分在里面。你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这个理众叫凯撒林，他被一个心理医生催眠。为什么催眠呢？因为这个凯撒林呢很奇怪，他从小到大他看到水就怕啊，这就是很严重啊，你要喝水啊，你要洗澡啊，都要靠水，你看到水就怕，那这怎么办呢？而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生根本没有这种负面的印象。结果经过催眠以后啊，他找到他过去生当中啊比较近的有两事跟水有关系。第一个，他有一生是做母亲啊，他带着他小女儿啊，他娘家做一个大法会，他要参加那个法会。结果他经过那个桥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涨大水，就把他的女儿给冲掉了。那么这个母亲为了救女儿呢，结果下去两个都死掉。所以他在死亡的时候呢，是被大水所淹没，所以对水留下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在有一生当中得到一个疟疾，瘟疫疟疾，而这个传染的病毒 是从喝水得来的，而那他那一次的死亡死得非常痛苦，也是从喝水有关，因为喝水感染的病毒。那么所以他出生以后呢，他一看到水他就怕，那么他这个信念当中为什么有这个思想呢？就是既言内摇，他有他过去的这种生灭的念头在那个地方活动，就是他有过去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呢？是你过去跟现在的结合。有人说啊，有心理学家说啊，大概我们大概七岁之前呢、啊，这个人的想法大概都是前生的，七岁之前，因为你七岁之前你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嘛，这一期生命。但是七岁以后你今生的思想就开始放进去了，差不多到四十岁以后，你今生的生命就开始主导你了，你今生的想法就比较重要。大概是在七岁之前，你前生的思想沿袭前生的思想，但是七岁到四十岁这个时候你不断的学习，到了四十岁以后你今生的思想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思想的产生呢，是包括过去的印象跟今生的学习啊。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至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行中物。那么当我们一迷为心，当我们一旦迷此想象，迷此妄想而为心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开始认为啊，就像阿难尊者一样啊，执着我们这念心啊在色身之内，就是藕益大师说了啊，以四大假合为自身相，以六尘为影为自心相。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啊，就离我们的真如本性越离越远了啊。前面只是一念的迷惑产生的对立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从对立当中呢，一个能念的心，一个所缘境，能所的交互作用，就创造一起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不再去回复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开始以这一起的身心世界当作我们生命的全部。所以说啊，我们不知道这个色身啊，乃至于外在的山河虚空大地啊，其实都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的一个暂时的因缘，暂时的显现而已。我们把它当作，把一时的因缘当作生命的全部。这个是讲到我们凡夫众生的颠倒相啊。这以下讲出一个譬喻，当然这个道理很深啊。啊，当然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把它分两部分，第一个是迷真起妄。啊，一个根本无明啊，从一个平等的不二的法界，而一念的迷情产生一个对立的思考啊，从对立的思考阿赖耶识当中的相互作用啊，就创造今生的身心世界。那么身心世界在继续作用，就继续的流转下去的，第一个身心世界创造第二个身心世界啊，前生的我创造今生的我，今生的我再创造来生的我，就是这个痴末无明跟根本无明的相互作用啊，就创造了生命的流转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以一个譬喻来加以说明啊，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为任一佛体，目为前朝，穷尽银箔，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所为可怜悯者。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的譬喻也是分两部分，第一个呢，比如说譬如澄清百千大海，那么这个一个百千一个很广大的大海呢，是比喻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本来是整个大海。那么这个大海呢，来的一个风啊，一个无名风一吹的时候呢，就创造一个小波浪。这个小波浪是指的我们当下的一期的一个暂时的身心世界，就像一个小波浪。那么我们迷惑太久的人呢，就怎么样呢？只是认为当下的这个小波浪，而忘失了整个百千大海。这是第一个迷真起妄。然后呢， 的随望流转，再把这个小波浪呢当作生命的全部啊，梦为前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这个小波浪来取代整个银箔，这个银指的是大的海水，箔是指小的河流啊，大小的河流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先迷真起望，以后再随望流转啊。所以说，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呢、啊。这个迷中被人，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双重的迷惑，第一个迷真起望，然后再把这个望当作真，再继续的迷下去。好，那么这种迷惑就好像是我的这个手啊，上下的垂摆啊等无差别，也就是说呢，向上指一空叫做端正，向下叫做颠倒，但是同一个所被，也就是说这个迷呢并没有真正的失掉，只能够说迷，但是没有说失啊，就是无失而失啊，也就是说呢，作用上迷了，但是体性没有失，就像这个手背情况一样。所以佛陀说，如来说为可怜明者了啊，我们本来是不应该流转的，但是我们自己让自己流转，这个是很可惜的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古人说是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啊，有一个无为真人啊，放光动地啊。只是我们整天呢，见色闻香啊，吃饭睡觉，当面错过而已了。就是说，虽然我们迷了，但是我们本性没有失。我们不能说我们失掉真如本性，不能这样，我们只能够说迷。好像说一个大富长者家里很有钱，而这个儿子他偏偏不在家里面待着，他就跑到外面去做乞丐，而做乞丐做习惯了，他已经忘了他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了，在这个一起的身心世界当中啊，追逐啊，有人今天送到一个馒头他很高兴啊，那么今天没有饭吃他很悲伤啊，那么他都不知道说他只要回家以后啊，他什么珍宝都记住了，但是他在迷的时候呢，他的家庭也没有失掉，他家的珍宝也没有失掉，随时等待他的回家。所以我们凡夫只能够说迷，但是我们没有失，迷惑而不失，换句话说我们还是有希望可以回家的啊。当然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讲达望本空自真本有，你先找到我们的家，找到我们的家，我们看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都是在妄想中去找，你不是离开了妄想，有另外一个真心不是的啊，就是你妄想升起的时候，你升起不迷不起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回家的路啊，妄想的本身就是回家的路，离开了妄想就没有回家的路了。这个地方佛陀说的哈，如我垂手等无差别，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这个真妄不二的道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到我们凡夫的一个迷惑的状态啊，就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是两层的迷惑所构成的啊。好，我们看魁梧耶标子显见性无还。那么这个标子呢指的标业之子，那么这个指头指的是佛陀的教法，业量指的是我们众生的心性啊。佛陀假借教法来开显心性，也就是要我们借教观心的意思了啊。从一个标业子的比喻啊来开显我们见性呢，是无所归还的。我们的妄想啊，为什么有妄想？因为有外境才有妄想。你赞叹我，所以我很欢喜。所以这个妄想怎么样？总有一天要归还给别人，因为你跟别人借的。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你才欢喜了。所以这句话消失的时候，你欢喜的心要归还给。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就要归还给别人。啊，但是真如本性是，他不所谓外境而生，他也不随外境而灭，他没有所谓的归还。 那么开讲这个道理啊，有还跟无还的道理啊，这段佛陀讲得很清楚啊。好，我们看两段，第一段呢成行，第二段开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阿难尊者呢，一方面陈述自己的心得，一方面请佛陀继续的说法啊。我们看经文，阿难成佛悲救生回，垂泣插手而白佛也。伟说成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言所言满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言心引所瞻仰，徒获子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念佛哀鸣先是原因，把我一根归无上道。这个地方有四小段，那么这个地方的四小段呢，前面的三段呢、啊，是阿难尊者陈述他自己啊，听到前面一段的耶垂手显见性无减以后的一个他个人的心得。好，我们看第一段。那么阿难尊者他呢，承受佛陀的慈悲的救护以及他一个深刻的教诲。教诲什么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教诲到一个所谓真妄不二的道理。我们在妄想当中呢，其实我们真性没有失掉。你说这个百千大海变成一个波浪，其实这个波浪它也是水的一部分嘛，它没有离开本性嘛。那么从这个真妄不二的教诲呢，这个时候阿难尊者非常感动啊，垂泪可以说是悲从心来啊，眼泪不自觉的掉下来啊。这个时候很自然的那么交叉双手，现出一个合掌的姿态呢，表示一种虔诚恭敬的、来白告佛陀说：“说我阿难尊者啊，身为一个凡夫啊，我虽然承蒙佛陀啊如是的一个微妙不可思议的一个开示啊，讲到真妄不二的道理啊，我试着觉悟到、我这个微妙光明的心性啊，是本质圆满啊，而且是常住不灭。”这个常住心地指的是他的体性啊，不随外境而生灭。那么言所言满呢，指他的功能作用呢，是本质具足，不假修成。啊，我们这一念心呢，本来就具足无量的德能，啊，他本来就具足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他有这种可能性哈、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阿难尊者的觉悟哈。啊，但是阿难尊者在觉悟了以后呢，他在修行过程有障碍。我们看他什么障碍？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言心以所瞻仰。但是这个地方阿难尊者说，我有一个问题的，说佛陀，你说我这个极常心性不生不灭，是我的本来面目，是我整个生命的根源，我之所以会吃饭，我会睡觉，都是因为有他的关系。但是这个地方阿难尊者说呢，那跟我现在的理解有所不同哦。你看哈，他说啊，阿难尊者说啊，佛陀啊，你想想看啊，我现在能够觉悟佛陀的说法，能够听到佛陀的法音，我怎么会听得到呢？我现在还是用我这念的攀缘心嘛，去听你的法，然后从你的法当中产生瞻仰，这个瞻仰就是一种分别嘛，上下的分别我才了知的嘛。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往下看哈、啊，就知道阿难尊者的心情哈、啊。我们再看哈、啊，突破此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那么我一路走来，我从小到大，我拜佛就是用这念攀缘心、攀缘佛像去拜佛。我出家呢也是攀岩佛陀的32相而出家，我现在听法明白的极常心性，我也是靠这一念心妄想心来明白道理。那么现在你佛陀你告诉我说，我的生命的根源是这一念的极常心性，我突然间空空的得到这一念极常心性，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一个极常心性。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问题，我根本不敢去直下承担呢，它就是我的本来面目。这个地方古德解释说，为什么阿难尊者不敢承担呢？ 安尊的想法是这样，我的心要有造作，要有所分别啊，极常心性是无分别的，它根本没有作用。你看佛陀，你看我从现实生活我就讲我的道理给你听，我为什么听闻佛法？就靠我这念妄想心，我离开了我妄想心，我根本没办法听闻佛法，所以我怎么敢去承担我这一念的极常心性？我不敢承担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当然阿难尊者很如实的表达他听到前面的开示以后他的心情，就叫陈述他的心情。这以下呢，当然阿难尊者对佛法还是有信心的，他知道这个问题出在他自己啊。这个时候唯愿佛陀啊，阿依弥呢，我等凡夫众生啊，继续的宣示圆满的大乘的妙音，来拔除我心中的疑根呢，让我真正的能够放下妄想，让我真正的安住我的佛性啊，而走上菩萨无上的菩提之道啊。那么这段的经文，偶一大师说啊，阿难尊者呢是饥迷已久啊，就是迷惑太久，这个人乞丐做太久，你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他根本不敢去相信，所以呢虽然悟到了真实的心性呢，不敢全体的放下妄想而直下承担，而变成一个什么样呢，进退两难的情况。我现在用妄想，你告诉我另外一个极常心性，但是我不敢放下我这个很熟悉的妄想，我也不敢去承担这个极常心性，变成进退两难。那么这种情况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一大师说啊，问题只有一个，就是阿难尊者他听了这么多法以后，他没有用这个教法来观察那内心，没有回光返照，他只是明白的道理，哦，这是极常心性，他是不随外境而生灭的，他也是没有所谓的增减的，他总是觉得这个心性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没有用这个戒教来关心，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在妄想当中把它找出来，就是说啊，缺乏关心的法门，所以有教无关，所以造成这样的一种啊迷惑啊。好，那么我们看佛陀的开示，这个地方的开示呢分成两段，以一种名，第二个就题以别解啊，先讲出一个譬喻来做一个总相的说明啊。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汝等尚以言心听法，此法一言非得法性啊。先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就先把阿难尊者的障碍点指出来说啊，你之所以未敢承担你的极常心性，你之所以不愿意放下你的攀缘心啊，就是你现在呢还是用攀缘心来听法，你根本没有回光返照。那么这样有什么结果呢？你用攀缘心来听法，所听的法也变成一个生灭的因缘，不能得到真实的法性，不能得到真实的作用。这段经文的偶一大师说啊，佛陀真正要破的是攀缘心，但是攀缘心无形无相啊，所以呢佛陀怎么办呢？佛陀很巧妙的先破他所攀缘的华。佛陀说啊，此法一言非得法性。维大师说，所攀缘的法既破，能攀缘的心亦不存。所以这个是佛陀巧妙的地方啊，先破他说啊，你用攀缘心来听法，你所听的法也变成生灭的。那么换句话说，你能言的心也变成生灭的啊。也就是说呢，其实真正能听法的是你的极常心性，不是那个攀缘心啊。攀缘心的后面是那个大海啊，水泡后面的大海啊。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说明啊。